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里，我们会跟您花点时间认识我们的牧师和导师蔡伯恩博士。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呢？他的背景如何？为什么他会选择做牧师和学者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满怀热情地在无尽恩典分享福音呢？听众朋友，你一定很感兴趣，想对蔡伯恩博士有更多的认识。好了，现在我们欢迎蔡伯恩博士。伯恩，我知道你不太喜欢谈自己的事，但是你答应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你。
不用客气，虽然我不喜欢多谈我自己，但是我喜欢分享神的恩典。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喜欢认识我这个分享神恩典的人吧。还有神他的能力是怎么样透过我的生命流露出来的。
老实说，伯恩，我很喜欢听你个人的经历。我希望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人都能够听到你的见证。首先，我希望知道多一点关于你的背景资料，然后再深入探讨神如何在你的人生路上彰显他的荣耀和恩典。请你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你的背景好吗？你是在怎么样的家庭成长？为什么会选择传道的工作呢？
好的，我生于田纳西州西部的一个农业家庭。我的父亲其实是做生意的，他从事农产品买卖。我长大以后常常跟我父亲走到不同的农庄，计划如何把农产品改良还有出售。父亲不单教我做生意，他更是浸信会义务的传道人。我跟着他到处传道，就像是跟他去农庄视察一样。至于我的母亲，她非常爱主，也深爱她的儿女。我们六个弟兄姐妹在充满爱的家庭长大，我们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其实这并不算是好事，因为从幼年就上教会很容易的习以为常，会变得冷漠。但还好我是在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的，我从小跟着家人学习如何依靠神。这就是我成长的背景了。到了中学，我才开始真正的认识神。可是那段时期，我父母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在我人生的低潮，我遇到了几位很好的青年导师，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使我对神不至于失去信心。我相信当人面对艰难的处境，更能够经验神的真实，信心增长，神让本来受伤的生命得到喜乐。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神一步一步引领我踏上信心的路。后来他带领我上大学，在大学的那几年，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我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呢？我该从事什么职业呢？我会赚多少钱呢？我会出名吗？
是吗？这些都是你的考虑，就像一般年轻人一样。
但作为基督徒，我明白，这不是我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伯恩说得好。
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记得大学后期，我跟一个基督徒领袖去旅行，他是我中学的时候就认识的，是一位我十分信任的领袖。我跟他说到了我的挣扎，我说我明白我是基督徒，我考虑我前面道路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想到名和利、赚多少钱等等，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我该考虑什么呢？这位导师回答说，伯恩啊，你可以考虑进入圣经学院读书啊，或许就会找到出路。记得那个学期的课程是由我这位导师负责的，可是我拒绝了。我说，哦，不，我不要去圣经学院，那太与世隔绝了，人人把学院当作避难所。这位导师提醒我，或许我在学院的收获会超乎我的想象哦。结果呢，我果然进入了圣经学院就读。因为导师给了我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学习圣经，并且借着思想经文考虑我人生的方向。你一定不会相信，12年以后，我还成为这所圣经学院的院长呢。 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奖学金，其实是我的导师，他自掏腰包给我的学费。
他自掏腰包供你读书？
没错，他叫我考虑进入圣经学院，还说我可以申请奖学金，但事实上学费是他给的，他一直没有告诉我，直到他离开世界。
赞美神。
这件事使我想到，如果恩典是指神借着一些人供应那些没有能力负担的人，那么我就是受惠者，我就是得到恩典的人。我的导师明白这一点，他成为神彰显恩典的工具，那么我又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其他的人呢？所以我就踏上了传道之路。我不但选择离开追求名利和金钱自私自利的路，更选择成为彰显神恩典的工具。我选择做传道人，把主耶稣基督奇妙的爱传扬，我相信这是神对我的心意，对我的带领。
从此伯恩，你就走上侍奉的路，是不是？现在请你分享一下传道的经验好吗？
好的，这也是你和我侍奉神的进程。听众朋友或许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谈到恩典，把恩典这两个字挂在口边？为什么我们对无尽恩典这个节目充满了热情呢？其实不单对这个节目，我热爱所有传道的工作，包括写作。这一切是由于我早期传道的经历。其实我并不想听众朋友以为我是在自吹自擂，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当年我刚毕业就进入一所历史悠久的大教会侍奉。
当时你多大了？
当时呢，我才23岁，非常年轻，太年轻了。但却是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大教会负起重大的责任。我当时只是一个小伙子吧，我根本不知道会面对什么困难。本来责任就已经够沉重了，加上当时客观的环境正在急速的变化，让我手忙脚乱。我的教会位于伊利诺州的南部，居民一直从事农业和采煤矿的工作。我刚到达就接到美国环境保护机构的通知，他们要提高所采集煤的标准。换句话说，当地居民一直采的煤很快的就会被美国市场淘汰，数以万计的南伊利诺州的居民他们将会失去工作。本来是好端端的一群信徒在教会里面聚会，突然大部分人都失业了，年轻一辈离开家园到外地打工，从此不再回来，人们卖掉房子，人人愁眉苦脸。你能想象吗？工作没了，收入没了，所有不好的事情接着发生，人们离婚，小孩子被虐待，
人们借酒浇愁，一个个变成了酒鬼。
的确是如此，还有人开始吸毒麻醉自己，很多人患上了忧郁症。忧郁的气氛好像是一张巨大的毛毯，盖住我们的社区，盖住我们的教会。
你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帮助当地的居民吗？
我以为我知道，我以为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们，因为我是圣经学院的毕业生，我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可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我头脑上知道应该怎么做，例如多教导他们圣经，向他们宣讲真理。我站在高高的讲台上，向那些正在面对失业、忧郁、离婚、酗酒、被虐待的人讲道，每个星期对他们宣讲说，停止吧，你们停止吧，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借酒浇愁是错的，离婚是错的，圣经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你们怎么可以殴打自己的妻子呢？所以我叫他们停止吧，停止吧，直到某一天连我自己都不想再说了，我自己都不能忍受了。
终于连你自己都忍受不了了。
我对我的太太激励说，我进入圣经学院学习不是为了伤害人的，但是我每个礼拜站在讲台上，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当时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电话给基地的父母，告诉他们，我们会搬去他们家，我不再做传道人了。而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神的手带领我经历奇妙的恩典。我看到了薛尼加特勒的作品，他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你怎样宣讲圣经中的英雄人物》。而奇妙的地方是在于加特勒他带领我们探讨100年前教会面对的征战和冲突。你也许会问，100年前的冲突跟我面对的情况会有什么关系呢？在书里面加特勒提到了大卫，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大卫是英雄，他带着五块小石头去攻击巨人歌利亚。歌利亚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难道我是狗吗？大卫回答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主日学老师都鼓励我们要学大卫一样，挺起胸膛，像大卫一样的勇敢和刚强。在小孩子的心目中，大卫是一个大英雄，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大卫生活的另外一面，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一个抢夺别人妻子与别人妻子行奸淫的罪人。他为了夺取拔示巴，大卫用计杀了他的丈夫，又放纵自己的下一代，任凭他们变坏。到了大卫晚年，他在军队前数点人数，好像他拥有千万士兵，完全是他自己的功劳，他不把荣耀归给神。事实上，大卫的生活是一团糟。那么你要怎样宣讲圣经中的这位英雄人物呢？这本书有条理地引领我们看清事实。你们知道吗？圣经里只有一个真正的英雄，他就是耶稣，而其他人呢，充满了软弱和缺点。书中带出的中心思想对你和我来说同样的有用。神可以使用那些在人眼中一无是处、生活得一塌糊涂的人，施行他美好的计划。神会借着他的恩典成就计划，使别人从这些人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很明显的，这是我生命中一次革命性的改变，因为当时我可以对教会里那些在婚姻问题上挣扎、被虐待或虐待别人、生活混乱放荡、吸毒、忧郁的人说，弟兄姐妹，如果神可以使用圣经中生活的乱七八糟的人，那么神也可以使用你，他在你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谁最需要听这些话呢？
是你，伯恩。
没错，是我自己。当时我才20岁出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预备离开教会。神在这个时候让我明白，不管我多么软弱无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仍然对我有美好的计划，他仍然爱我，带领我，使我重新得到盼望。所以我决定要把神的恩典传开。我们不用完美，不需要处事正确，不单要停止做坏事，更重要的是相信恩典带来盼望，相信神在我们这些生活的乱七八糟的人身上仍然有美好的计划。他要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神借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盼望和喜乐，从神而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恩典是基督徒生活的燃料，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上一切的努力来主持无尽恩典这个节目。
是的，伯恩，你的经历可以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为你主持的无尽恩典，我是芳华。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属灵经历。在节目结束前，我们会告诉你联络的方法。伯恩，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这差不多是40年前的事了。
听众朋友，大概可以猜到我们蔡伯恩博士的年龄了。对了，伯恩，当你回想过去这些事情，你认为人们对神的恩典有误解吗？为什么我们那么困难去掌握呢？
我想，如果我们为恩典下定义， 很多人会回想从前在逐日学听到的信息，恩典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我们不能做什么赚取恩典，也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恩典是出于神的怜悯。我很喜欢一位老牧师菲利巴克为恩典所下的定义，恩典的英文 Grace G-R-A-C-E 代表神的丰富，在基督里付出花费，这是很好的定义。
我也很喜欢这种说法。
是的，神他的丰富在基督里付出花费，不在乎我这个人做了什么，只在乎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基督以他完全的生命，以他的牺牲代替我们死，以及得胜的复活，他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完全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神学性，而在实际生活上它又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为那些无法供应自己的人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记得当时神给了我盼望和未来，他供应我需要的盼望，让我看见前面的路，有赦免我的软弱，供应我生活的能量。神为我这个无法供应自己的人供应一切的需要。我要强调的是，圣经不单单是一本道德教导的书，也不是由一连串不同的故事拼凑在一起，像伊索寓言一样指出好人有好报。圣经里的每一章的英雄都是神自己。
每章的英雄都是神。
是的，我们一无所有，每一章的英雄都是神。神为那些无法供应自己的人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我从圣经里也看到一个模式，恩典就在这里，此时此刻，就是现在。神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但赐给我们信心，供应我们动力，更赦免我们的罪。还有呢，神供应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燃料，神在我们里面，他与我同行人生的道路，帮助我背负我的重担，带领我走过崎岖不平的路，走过死荫幽谷。在我无力帮助自己的时候，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神的恩典就是耶稣的救赎，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这个中心思想。
我喜欢这个定义。我衷心的盼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每天仔细阅读圣经，深入发现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真理。伯恩，我现在想继续的请你分享亲身的见证，究竟神的恩典和能力如何临到你身上，使你成为今天这样的人呢？记得你以前曾经提过你的兄弟大卫，神是怎么样透过他成为神恩典的出口呢？
是的，神在我兄弟身上完全彰显恩典的宝贵。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为那些无法供应自己的人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我家里的人深深经历恩典，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我的情绪都会比较激动。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在拘留所被拘留的中年人，他的智商只像一个8岁的孩子，在拘留所里面什么坏人都有，他躲在一角害怕极了，他的身子发抖。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或许是运毒吧，同样被拘留的人看见这个中年人害怕的哭了，就走过来对他说，我不知道你面对什么困难，但是无论你面对什么，只要你愿意，耶稣都会跟你一起面对，他会帮助你，带领你克服困难。这个智商只有8岁的中年人，他听了福音，下定决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神废弃世上的聪明人，使用世上软弱的人。
不错，神使用世上破碎的人。
神使那些有智慧的人羞愧，实在是奇妙。这个真实故事的主角，他就是我的兄弟。他只有像8岁小孩一样的智商，他犯了重罪，要长期的被监禁。不过神并没有放弃大卫，他借着他奇妙的恩典和能力，感化了我弟弟，感动了他的心，使他愿意让基督耶稣做他的救主。
神拯救了他。
记得弟弟信了耶稣之后，他写信给我，信上说，伯恩，我信这些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听众朋友，你记得这段经文吗？是出自约翰福音3:16，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美好的令人不敢相信。第一，我弟弟相信这个经文是真实的。第二，他写信给我，我一直不知道他会写字。
真的吗？所以收到信大吃一惊吧。
没错，在大卫成年之后，他很少说话，很少对我们兄弟或者是父母说话，如果开口都是一些单词，或者是发出听起来像是没有意义的声音。可是他竟然懂得写字，这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在监狱里，他开始写信给兄弟姐妹、他的侄儿、他的外甥，分享自己的信仰。这真是我从监狱的圣殿中听到最美妙的赞美诗歌。
太奇妙了。
直到今天，大卫还写信给我们，他今天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他的身体出了毛病，他曾经中风，他臀部的骨头碎裂，他的健康出了问题。但是他在监狱中被基督的爱充满，他也深爱基督，他对基督的信心和他的祷告实在令人感到讶异，更成为我与别人分享福音的宝贵见证。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写信给我，他说：伯恩，我开始祷告，求神让爸爸妈妈在一起。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时我的父母已经分开超过15年了。
分开那么久了？
当时我想，哈哈，大卫太天真了，像个孩子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我想对他说：哎，大卫，你别这样祈求，行不通的，不要妄想让父母再在一起了，千万别破坏你对神单纯的信心啊。好，记得一年之后，我的大女儿正准备婚礼，有一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说：哎，你爸爸跟我要一起坐车来参加婚礼哦。我想，不会吧，他们怎么会一块来参加婚礼呢？然后我妈又说：我们住在同一所酒店哦。接着她再补充说：我们住同一个房间。我一听，我吓得几乎把电话掉在地上。天哪，这不会是真的吧？接着母亲又说了：这可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哦，我跟你爸爸其实从来没有离婚哦。等了不知多久，我从地上拿起电话，对我妈妈说：妈，你跟爸爸和好了吗？怎么会走在一起了呢？妈妈回答说：因为你弟弟大卫的事，我们难过极了，我们一直挣扎，我们发觉我们需要对方，我们需要互相扶持。听众朋友，我再一次看见了神的恩典，神为那些无法供应自己的人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答应了我兄弟的祷告，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使父母再次的生活在一起，破镜重圆。这对年过80重新和好的夫妇，他们一起手携手度过婚姻生活最甜美幸福的几年。神的恩典改变人心，他把盼望、把喜乐、把天国的福气带到人间。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这也就是我们的广播节目《无尽恩典》这个节目的目的。恩典不单单包含赦罪，更是点燃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燃起我们热情的燃料。这个恩典实在是太奇妙了，
是神迹，见证神的美善和怜悯。对了，伯恩，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你的过去，现在请你分享你对这个节目《无尽恩典》的期望。节目虽然只播出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你的声音已经遍及了不同的地方。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广播宣教是一个好的开始吗？
其实这个世界不需要其他的广播宣教了。你和我都明白，如果我们单单在节目里劝人信耶稣，相信圣经是真确的，叫人做好人、行好事，很多人都会说这种话。不过更重要的、更美好的是，我们指出，就算你的生活一团糟，你认为自己没有用、没有价值，我要把充满盼望的信息告诉你。又如果在基督教的文化或是世界上的人能够清楚地知道神关心和照顾那些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 明白神的恩典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恩典临到所有不配得到的人，那么我祈求这个福音信息不单在基督教文化中传扬，更借着不同的媒介把好消息传扬开。听众朋友，假如所有爱主的基督徒奉主的名字团结一致，更能发光发热。不要只关心自己的罪是否被赦免了，而不应该只是关心神有没有满足你个人的需要。请听我说，我绝对相信神的恩典为人的生命带来奇妙的盼望。恩典不在乎使你得到什么满足你的欲望，而在乎你的心。你有没有以感恩的心做出回应呢？如果你心中涌出对神的感恩之情，你就能够爱人。你会关心那些无法供应自己的人，像基督一样供应他们的需要。别人从你身上看见了基督，
就是被神改造，被神改变。
是的，我们被神改变，我们的盼望在于转变带来喜乐，影响基督教的文化。我们也像磁铁一样吸引未信主的群体，吸引世上的人寻找神。世上的人看到福音不是满足人的贪婪，也不是为了某个群体的利益。圣经里有盼望，耶稣基督里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神，他要把盼望赐给绝望的人。蒙神恩典的人就好像磁铁一样，吸引人，改变人。我们从不少信徒身上可以看到生命的改变。
改变不断发生，一次又一次，我们看见人的生命被神改变。
是的，我们同时看到无尽恩典这个节目的内容编辑成一本书，成为教材流转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开始听到教会有人说，啊，这才是福音呢！我们一直以为神要我们做好人他才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努力进步，但是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挫折就更多。原来神爱我们是超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生命在他眼中价值连城，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我们是喜乐的。
伯恩，感谢你开放自己跟我们分享你的往事，盼望未来几个月我们和听众朋友继续有深入的沟通。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的内容固然帮助你明白圣经，明白真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接受他赐下的救恩。弟兄姐妹，欢迎你可以回应无尽恩典这个节目，你可以透过短信号码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